这里的一张图片呢，就是发生在2023年2月份在土耳其叙利亚的边界的一场地震。而这场地震呢，虽然不是说很强烈，但是死亡人数很多，死亡人数超过55000人。许多更强烈的地震呢，没有那么多的死亡人数。为什么？其中一个关键的理由就是那里的房屋根基立得不稳，所以地一震动，房屋倒塌，死亡人数就非常的多。或者是在更近期，今年的3月份，相信大家在新闻上有读到，在缅甸那里中心呢，发生了一场地震。但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呢，不是在缅甸，乃是在曼谷，离这个地震的中心呢，超过1000公里。但是这个高楼大厦大概33层呢，还没有建好，但是却因为1000公里以外的这个地震呢，倒塌了。我看到一则报告，当然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用的材料不适当，而且根基呢也是不牢固。大家知道，一栋楼的根基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听到说M38号这栋楼的根基开始有 crack， 有裂痕，大家不会在这里聚会。我们都了解，但我在跟大家讲的，我不是建筑的专家，我不是工程师，我也不是设计师哈。相信有一些可能你们参与在建堂小组，但我们从这个建筑的根基可以理会一个真理，就是根基非常的重要。无论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无论是我们所住在的这个社会，甚至是我们个人的层面的这个根基很重要。有一点的抽象，我指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世界或者是社会的根基？我们的这个社会是有不同的这个栋梁，对吗？就好像法律，法律的根基不牢固，法律的根基被毁坏甚至被瓦解，指的是什么？就是在法律上，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以前呢绝对不会合法化的事情，哦，现在已经开始合法化了。教育上也是越来越多的混乱，尤其是在一些的国家里面，孩童从小就接触到很糟糕的教导，反圣经的教导。而家庭呢，家庭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混乱。以前不发生的事，现在已经看到在发生了。文化越来越世俗，尤其是在一些的国家，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信仰呢，信仰也是遭受到逼迫，尤其是在一些的集权的国家里面。我举一个更实际的例子，相信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听说过，就是南京彭宇案，发生在几乎20年前的事，就是在2006年，在南京呢，有一位年轻人，他叫彭宇，他看到一位老太太下 bus 下这个公交车摔倒了，他向前去扶她，而且送她去医院，还不止，还为她付了一笔医药费，好吗？好，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是，是不是好撒玛利亚人？是，但是呢，出人意料的就是，这个老妇人反过来控告他，控告他什么？控告他是推倒他的人，而且最后呢，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法庭却判这个年轻人有罪，需要付至少一部分的这个赔偿。当然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层出不穷的在发生在不同的层面。这就是我所要讲的，在这个社会，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根基，尤其是近年来或近期这几天，刚才我们在祷告中围着中东的局势升温，所以我们看到以前不会发生的事，现在逐渐的在发生了。但我想可能大家或许更关注的呢，我们看到新闻头条新闻那些我们关注，但是呢，哦，好像似乎离我们很远，是吗？弟兄姐妹，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是由人组织的，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所组成的。当我们谈到世界的根基倒塌的时候，我也要挑战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呢，如果是在你我个人的层面，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倒塌，就是我们的生命倒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回事？或许我们的生命倒塌，就是我们陷入在一个黑暗里面，陷入在一个洞里面，我们感觉到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一些的试炼，无法自拔。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无论是在外还是在内，我们怎么办？因此这个课题，今天我们所要从圣经的教导要探讨的，就是当根基毁坏，当根基被瓦解，而世界，你所处的这个世界，无论是在外这个社会，或者是你个人的层面的这个世界呢，倒塌的时候可以怎么办？我们从诗篇第十一篇一起的来探讨，如果字幕有点太小的话，你可以自己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阅读诗篇十一篇一到七节。第一节，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啊，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诗篇的作者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大卫，大卫王。这张图片呢，就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打败巨人歌利亚的一张的图片。当然这图片好像显得很风光，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他风光，是他借着信靠上帝，上帝帮助他去得胜。但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诗篇第十一篇呢，似乎他的生命就不那么风光的。他到底什么时候写的我们不知道，或许他是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所写的，或者是之后他的生命还有非常多的事发生的时候写的，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呢，他的生命出了一些的状况，他陷入一种的黑暗，以致有人就对他说，在第三节，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他生命的这个根基摇动，开始瓦解了。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探讨，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到第三节，我给它标题为世界倒塌了。而第二个段落就是第四到第七节，要怎么办？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二个段落看到大卫的回应，以致我们也思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的回应。第一到第三节，世界倒塌了。从第二、第三节这里看呢，其实有人对大卫说，看啊，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是一幅非常形象化的画面。画面就是有一个猎人正在攻击，正在寻找猎物。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打猎过， 有人有打过猎吗？如果有的话应该很少。但你自己有没有成为猎物过？你想，什么是我自己成为猎物？就是呢，你感觉到有人一直的在追你，有些时候是你的老板一直的在追着你不放，有些时候是你的仇敌，是你的所谓的敌人一直在追着你不放。或许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正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感觉到撒旦一直追着你不放，事情接二连三一直的在发生， 就似乎你的背后有一个 target board， 有一个标板，有敌人，有恶势力、恶者正在攻击你，一直追着不放。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大卫说，你们就是有一些的人在对他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因此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圣经是不是在教导我们，无论遭受到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可以脱离，我们都不可以所谓的逃脱，我们一直要硬着头皮去面对？当然不是。在圣经里面，约瑟就是他遭受到波提法太太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他立刻逃离。保罗呢，使徒保罗他也是在一些的情况下，在使徒行传九章，人要害他的命，但是他也是逃跑。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其实在教导我们的是，这个声音或这些的声音在告诉大卫，你不要信靠上帝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句话，你们怎么对我说，就与之前的我投靠耶和华成为强烈的对比。而且很有趣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山代表的是什么？山代表的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的山就是什么？你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你不要来投靠耶和华，你不要来信靠耶和华，你是信靠自己。让我们想到的就是，弟兄姐妹，你曾否感觉到你的世界就快要倒塌了？无论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社会的层面，或者是你自己内在的生命，或许你遭受到一些的困难、一些的挑战、一些的苦难，似乎大到你喘不过气来，你感到你无法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你前面的道路似乎一片的黑暗。而这时候你听到声音，无论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听到你自己里面的声音，或者是有外在的声音正在告诉你，你就算了吧，你信靠神他能帮助你吗？你看，似乎邪不能胜正，一人被攻击都要倒了，你根基都要毁坏了，你要怎么去办？你就去寻找你自己的避难所吧。但在这种时候，弟兄姐妹，你选择信靠什么？你选择做什么？我在大概两周前的祷告会分享诗篇八十八篇，被称为是诗篇当中最黑暗、最忧郁的一则诗篇，似乎看不到光芒，似乎看不到盼望。但其实不然，因为从这诗篇当中，诗人是向上帝呼求，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的困境、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在我们世界正在倒塌、根基正在瓦解的当中，仍然的掌权。但谈何容易？我就这里至少一部分的弟兄姐妹知道，我的父亲呢，在两年前，2023年，他中风，直接或间接的，他却因为中风呢，信靠了主。但是上帝虽然拯救他的灵魂，但还没有拯救他的肉身。所以我昨天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还是依然的躺在床上，还是依然的半边瘫痪，对吗？所以我们就想到，或许你认识的家人面对正在面对或面对过这种情况，或者是你正在面对一些身体上的疾病、一些的软弱、一些精神上的压抑。你不是不信靠主，你不是没有祷告，但是你还在经历这一些的苦难，你还是感觉到你看不到光芒，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正在倒塌的过程当中。因此我们再次的肯定说，信主的人也会遭受到人生的风暴、人生的黑暗、生命的黑暗，似乎感觉到你的生命倒塌了。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的回应？在我们看大卫的回应第四到第七节之前，即使在第一节已经有看到一些的曙光。为什么？ 这个诗篇的开头是我是投靠耶和华，或者是更准确的翻译是耶和华是我的依靠，是我的避难所。而这个依靠或者是投靠就指的是一艘船在海上经历风暴的时候，水手最盼望看到的是什么？是陆地，是一个避风港。让我想到在大概15年前，我在国外，在美国，就是国际学生交流的时候呢，我当天考完试，我就包好行李要去到另外一州，在等这个巴士，叫 Greyhound 的巴士。大家如果去过美国，应该有听过。当时候大概12点晚上，就是半夜12点，我在那里等的时候，那里很少人，因为我比较早到。而在等不久之后呢，我听到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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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声。当然我当过兵哈，我知道那个不是玩具枪，那个是真的枪，而且是在美国。如果是在新加坡，可能是玩具枪啊。这样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躲了，就躲，躲在什么？躲在行李后面，因为没有地方躲嘛。我是在一个空荡荡的一个地方哈。但之后我就会让我想到说，哎，我的行李呢，其实装的是什么？装的不是防弹的那个盔甲，我的行李装的是衣服，一些的用品，日常用品，对吗？如果真的有子弹射来，那个是一个很好的藏躲的地方吗？不是啊。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遭受到人生的患难，人生的这个苦难，或者是你遭受到一些的攻击的时候，我们都寻找一个避难所，都寻找一个可藏躲的这个地方。但我们所找的这些地方是牢固的吗？真的是好的吗？在这里呢，大卫所指的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是牢固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接下来从第4到第7节更深入的探讨。从这里呢，其实总的来说是一个属天的视角，也就是说无论周围的环境多么的黑暗，周围的环境多么的糟，世上虽然动荡，但是呢，从天上看下来，从上帝那里的视眼看下来呢，其实是稳如泰山。让我想到诗篇2篇，当世上的君王这些的恶人一起的谋篡来攻击神跟他的受膏者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做的是什么？他耻笑他们。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权柄是高高在上啊。查验呢？查验就意味着很细腻、很彻底的考验、考察。也就是说，神他允许一些的事情发生，在人看来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不是他没有在关注。你祷告，他好像没有在听，但其实他有在听。但是事情还是依然的发生，不代表神没有在动工。其实神在查看。恶人呢，虽然在这个世上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惩罚，但是这里说的就是有一天这个惩罚、这个审判会临到。而这个审判呢，就是烈火硫磺所要带出来的。第6节，神要向恶人密布网罗，而他们一定会遭受到审判。如果不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是在今生受到审判，就是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审判。那恶人对比什么？恶人对比义人。义人是谁啊？谁是义人？我不知道这张照片大家有看过吗？站在这里我们看到警察哈，是一个法庭的审判，西装笔挺、很斯文的这个人，其实呢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背后的筹划者的之一，他叫 Adolf Eichmann 艾克曼。他在大概60年前呢，被以色列的特工抓回来，遭过在庭上受审，而其中的一个目击证人呢。他，你想，如果你是那目击证人，也就是说， 你是其中一位生还者，这个集中营的生还者，你多年后看到这个人，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很恨他，你想跟他吐口水，你心里没有可能放过他。但是这个目击证人呢，他却说了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艾克曼就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他说出了一个圣经所描述的真理，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跟随上帝，我们可以做他喜悦的事，但是呢，单靠我们真的不是义人。我们是在上帝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来拯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是义人，被上帝看为是义人呢，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而成为义人的。但是 即使信靠主耶稣，刚才我们已经很明确的说了，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苦难跟挑战就免去，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会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根基，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根基动摇，我们的世界就快要倒塌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令我想到我在美国大概两年前所发生的一个事件。在2023年的五月份，当时我在读神学，在达拉斯，发生在我住家不远的地方呢，是一个购物中心，一个shopping outlet mall, premium outlet。我在那里不久前，这个事件发生的不久前呢，我还在那里跟家人一起的购买一些的东西。一个星期六早上，有一个枪手在那里开枪扫射，杀死了我忘记是几个人，大概是8到9个人。罹难者中呢，有一个家庭是一个韩国人的家庭，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姓臭的这个家庭。这家庭有4个人，爸爸妈妈跟2个孩子，唯一活下来的只有一个6岁大的一个孩子。而听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去教会来敬拜神啊。所以我是想象了，因为我的孩子刚过6岁，所以我就只是想象，哦，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你也可以想象，对这个6岁的孩子，他活下来了之后，你觉得他的生命会倒塌吗？他的世界是不是顿时间就倒塌了，就瓦解了？会不会啊？会。他为什么生存下来？因为他的妈妈用他的身体来挡子弹，因此他活了下来。当然我们的生命很少可能会经过真的是一个枪击事件，但是我们即使不经过枪击事件，我们世上的熬炼，我们世上所面对的苦难也是非常多的，各形各色，对吗？经历过这样的这个事件呢，从外面的人，这个小孩周围的人，当然会知道，当然会看到他的世界倒塌了，我们要来帮助他。但是弟兄姐妹，不是所有的这种的情况都是外在看得到看得出的。我就想到一个标志， Not all disabilities are visible, 翻译成不是所有的残疾啊都是看得见的。我把残疾呢稍微的改一下，不是所有的倒塌，生命的倒塌，世界的这个倒塌都是看得见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弟兄姐妹，我相信呢，你曾经或者是在现在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你感觉到你的世界即将倒塌，或者是甚至已经倒塌了，你可能现在一个洞里面，而在外面人看得出来吗？如果你分享人家会知道，但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分享的话，甚至你最要好的朋友，你最关心你的弟兄或姐妹也可能不知道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个鸭子，我们从外面这样看起来它游得很自在，但是它在水底下拼命的一直踩一直踩拼命的游，是我们看不见的。因此我所要说的很简单， 我们所面对的挣扎，我们所谓的世界的倒塌，不是外在一定看得出的。就好像我们熟悉的一位牧者施布真牧师，他被称为是讲道王子，大家应该有听过，但是或许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的，就是呢，他其实长期患上抑郁，患上忧郁，因此他一句很经典的话写在这里，他说：我陷入极其可怕的抑郁，愿你们不要经历那样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你有经历过类似这样的这种生命的倒塌吗？但是施布真牧师他如何的回应，他说：但我总能重新振作，因为我信靠基督，因他活着我也要活着，我重新站起来，奋力对抗抑郁，而且得胜。因此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其实面对生活的挑战跟苦难，可能是外在看不到的，但是不是说我们很属灵，不是说我们信靠主，不是说我们祷告我们就会免去这些生活的苦难，也不是说我们就不感觉到我们的世界将要倒塌，因为挣扎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但虽然如此，我们如何的从这个诗篇来得到安慰，来得到这个鼓励呢？这里所说的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就回到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因为根基越稳，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越牢固，越不会倒塌，像房屋，像建筑物是一样的这个真理。就让我想到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教导结束在什么，大家知道吗？结束在这里，他登山宝训很长的教导之后呢，他结束在一个对比，很强烈的对比，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是这主人，另一主人是什么？听见我这话但不去行的。而这第一组人呢，他们的这个生命是牢固的，就好像建立在磐石上，但这第二组人呢，不是没有听见，他们听见，但是他们不照着去行，其实那个根基就是非常的不牢固，就好像好比生命建立在沙土上。我们都了解房屋倒塌是何等可怕，很恐怖，你盼望你自己没有在里面，但是我们的生命倒塌其实更加的可怕，因为尤其是我们信靠主的人，生命倒塌就好像似乎我们看不到曙光，似乎是黑暗的，我们很想相信，但是似乎我们没有得到很多的答案。因此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无论是诗篇，得到很大的这个鼓励，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信主，但是我们没有免去生活的历练，我们没有免去生活很多的挑战，这些倒塌的情况似乎从外面看不到，但是是真实的，挣扎是真实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继续的信靠上帝，因为虽然上帝允许信靠他的人，爱他的人，他所爱的人经历这一些的挑战，甚至我们在当下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但上帝仍然的在动工。当我们建立根基，就是根基越牢固的时候，生命就越不容易倒塌。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回到最基本的 ABC 哈，信仰的 ABC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相不相信圣经是永生神所启示的，是上帝的话语，而且不只是一个古老的书，而且是带着有能力的书， 我们到底相不相信？我们到底相不相信主耶稣是上帝的爱子，是他拆下来，其实是真正的在历史上活着的一个人，我们相不相信？这些是基础。因为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凡听见而去行的，不是一个外在去行的，其实是透过生命里面所信靠了之后去行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样的生命是牢固，是稳固的。而最后我想用一些的时间来分享昨天所发生的事。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昨天我在中央医院的这个急诊部。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知道，我最近大概一个月前，患上了红眼。红眼不是我嫉妒人的红眼，是真的红眼 conjunctivitis。但大家不用害怕，我现在红眼是已经好了。但是虽然好了之后呢，但我过去的2周，我的视线还是模糊的。起初我觉得那个视线好像有比较有好转，但是最近这几天呢，似乎越来越糟。昨天跟前天呢，我看东西是蒙蒙的，我看到灯光啊，可能一个灯泡是一小粒，不过我看到的是一大粒。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在打瞌睡，我看不到呢，因为我现在即使现在我看起来还是有点像镜片哈，有手指印蒙蒙这样的。但我询问一些的医生，一些的朋友，他说哇，已经很久了，已经2到3周，最好你去急诊。所以我就 OK， 我昨天下午我就去急诊。但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在思想，我在预备这个信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因为很多的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在想，如果那医生说我需要动手术怎么办？我这样说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询问了医生，他说哦，你这个情况可能会蛮糟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当那个眼科医生呢，最后看到这个眼科医生的时候，他用各样的这个器材在验我的眼睛的时候，他验了之后呢，他就去他的报告呢写一些的东西。所以我稍微停顿一下哈，我问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有遭受到类似的这个情况，或许你在等一个医疗的报告，或许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你接收到了，或者是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学生，你在读书，你成绩单揭晓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你的生命呢跟5分钟前截然不同？你感觉到你的这个整个生命的根基呢好像在动摇，似乎在倒塌，你有没有感觉过？而我呢，回到昨天，我看到这个医生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就头脑里面我在祷告，我在说主啊，会是大事吗？求你医治我的眼睛啊！但是我也是在祷告说主啊，如果我真的是眼睛有什么事的话，我能不能够同样的有信心来跟弟兄姐妹讲，无论如何我继续的信靠上帝，就要当一个瞎眼的传道人，我就继续当。我想呢，我很想说我有这个勇气来跟大家这样分享，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呢弟兄姐妹，我们经历的困难，我们经历的挣扎是真实的，我们经历的生命的倒塌，生命的动摇，我们所经历的世界的这个倒塌是非常真实的。不是说我们信主，我们越属灵，我们就越没事，不是，我们还是会挣扎。但不同在哪里？不同在我们有这个盼望，因为上帝眷顾。刚才我们从这个诗篇所学习到的，耶和华是我依靠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永不动摇。这个世界虽然会动摇，但是我们所信靠的主不动摇。所以我去看我的父亲的时候，他问我， 我几时会好？我跟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而让我想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发生在你我生命的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没有答案。但是我们的答案，我们有一个答案，就是呢，我只能这样的告诉我的父亲，就是虽然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平安。虽然在这世上的生命多么的痛苦，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美好的基业，我们有这个永永远远的盼望，因为主会再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如果我们没有信靠主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就会过得更好，但是我们更糟的就是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盼望，我们没有这个确据。回想起来，这个确据是来自哪里？是来自圣经，是来自永生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他的话语，而这个话语是带有能力。因此我在最后勉励大家的就是，当我们所处在的这个世界遭受到苦难、挑战、困难，你感觉到你这个世界就快要倒塌的时候，即使外在看不到，你正在挣扎，挣扎着要死了，但是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主耶稣是那位大祭司，他像我们，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体恤我们的软弱。而我们就回到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愿不愿意的因为信靠，我们活出上帝的话语。活出怎么样活出？比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知道很难，谈何容易，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就开始操练，不是我们一个人，乃是弟兄姐妹彼此的勉励来经历这样的困难。我们相不相信保罗所说的，我们至战至今的苦楚是正在为我们预备一个什么？一个将来，一个永远，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相不相信？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是否愿意的凭着信心去操练出来？我们是否相信神还是又真又活的，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这一些就是所谓的相信上帝的话语，回到圣经的基础活出来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生命就免去挣扎，免去挑战，但是不同的是，当我们感觉到世界正在倒塌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确据，我们能够有盼望。因此我在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共勉，一同的来勉励，我们一起的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虽然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通过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你仍然的存留我们在这个世上。但我们被提醒的就是我们是客旅，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基业，我们因为信靠主耶稣，我们能够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因此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靠主的话语，能够活出，能够操练的活出来的时候呢，你帮助我们生命的这个根基立得稳，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动摇，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建立在磐石上。求主帮助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虽然有挣扎，但是仍然的能够有这个确据，仍然的有这个盼望。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